赞美你。哦，当我们与你面对面，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荣光，主，我们就不能不开口来赞美。哦，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能够与你面对面，我们就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谁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哦，是因为你，你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而且借着圣灵，我们可以进到神的怀抱的里面。何等丰盛的恩典，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说我们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主啊，人想都想不到的，求也求不到的，但神啊，你却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只在于一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信靠你，然后我们因为只在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愿意投靠你，你就没有追究我们的过犯。主啊，你就没有再一次的因着我们过去的软弱，你的审判的咒诅就从我们身上挪开。当你每次看到我们，你先看到是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爱只在我们的里面。既然我们是主耶稣所爱的，我们也是父神你所爱的。哦，圣灵啊，你就不断地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当我们思念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父神的爱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知道主，我们在你的眼中是被你保守，被你看顾。因此主，我们也回应你说，主啊，你也来得着我们，你来完全的得着我们，你来使用我们。哦，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不断的浇灌充满我们，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谢谢你在我们上的工作。哦，因为你不仅叫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你可以称义，也让我们能因着信靠你，我们各一个成圣，能够被你所用来荣耀你的生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恩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位赐恩典的神。因此主，我们愿意说把荣耀赞美再一次的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我们从第五节看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一到四节，第一个保罗说我们不可以再活在罪中。那保罗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简要的一个的理由，因为我们是信靠主。什么叫信靠主？是与主，后面我们再看到这些字语，我们是受洗归入主，我们是属于主的。后面还用几个字叫联合啦等等，一说我们是借着洗礼，我们同意，我们承认，我们是与主认同的，我们是 identify with Christ。 换句话说，我们从今开始，我们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我们的生活是要跟主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观都要一样。当然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就发生，我一说不是一下就完全。所以这是，但是不可以否认的一个事实，除非你不说你。所以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我不能够再找理由说，哦，我是人啊，我还是软弱。神说，是啊，你还是人没有错了，但是你是信靠我的吗？你是属于我的吗？你是所谓的借着 死埋葬复活，这是受洗，你已经公开的在人面前，在天使面前，你已经承认 你是属于我的嘛，好像两个人走在礼堂婚礼一样，你已经公开的承认，那你还可以过去有些的过去还有一些感情的事，你还可以抓住不放吗？今天你已经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那过去就过去了，应该让它结束啊。所以保罗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那保罗就继续的第四节那边啊，一到四节继续的解释为什么这样，因为同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就对罪来讲，像罪来讲，我们是已经分开的，那并没有说罪死哦，没有说罪已经结束了，只是我们不再被罪辖制，后面用的字不再被罪作王，怎么样就辖制我们，或者不再被罪连着我们。老美喜欢讲一句话，常常有个猴子在我们的背上，就说他丢不掉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甩不掉的。 There's a monkey in your back， 就是你甩不掉的，就说有个问题，有个麻烦，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坏习惯的，就啊，你不是不愿意把它甩掉，你本来就讨厌了，它甩不掉。那现在你信耶稣以后，这个的猴子在背后就要离开咯，这个残留你的罪就要离开了，这个控制你的罪这个王也要离开了。 OK， 这是你还没有信主前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那第二个是什么？而且有个，当时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不是讲到这个所谓的果效。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有个新的生命降临。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是一步步的解释，或者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解释，其实解释来解释还是这件事情，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一个与主认同的，我们是一个属于基督人，只是用不同的层次来解释。今天祷告，我们不是消极说我们不再犯罪或者罪不能够辖制，积极的是说什么？积极是说我们有一个叫做属天的生命，一个叫复活的生命，一个叫做大有人生命，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来，或者我们活着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这是第四节啊，那边啊说的。那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讲是这么简单吗？所有事情就完了 ？OK， 我们就坐在那边，活出。No， 保罗说，如果我讲完这，你还是觉得信不来，或是你的生活的经验跟我刚刚告诉你的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我刚跟你讲的跟你真正的经验是不一样，所以保罗要解释这个不一样的理由在哪。纵然你的经验不一样，不代表，保罗说不代表我前面一到四节讲是错的，只是你还没有经历到，就是只是你还不够成熟去经历，就是只是这个的信心还需要一些操练才能够经验到刚刚我所讲的。这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所串的东西。我还是说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从第八节一到第十节，或是到十一节，十节有点困难，就是你要放在前面段落，还是放到跟十二节连在一起，这看你怎么分。但今天我们先来看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确实保罗讲完，保罗啊，我还会软弱，我还会跌倒，甚至有时候真跌倒软弱，如果说软弱在里面好了，我还是撑的，到最后撑不住我就跌倒，不该做的做了，不该想的想了，或者等等，包括脾气啊等等各方面，或者过去有些习惯好像过来，又是好像是了，我已经所把它弄掉了，但是呢，这个，但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经验是对的，不是对的 in a sense， 不是说对错的对，是真的，所以请大家留意哈。先我把这个经文讲，因为知道保罗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当保罗讲道的时候，还是你要明白他讲什么。第一个，我先要讲个第六节跟第九节都用同一句话，对不对？因为知道，其实岂不知道等等，保罗很喜欢跟你讲道理。单单啊， 第七节第、啊、这个五节到第节讲到因我们知道，就跟第九节那个因我们知道在原来文字是用两个不同的字，都叫知道。前面的因我们知道是比较强调在经验上，经验上。原来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如果他真正的重生得救信主的时候，他会马上感觉他生命不一样。所以林道亮牧师以前常提，其实有好几个，应该是奥索千百岁讲，当你成为让神叫重生了、啊，讲重生，当你接受神进到那里面，当你接受神跟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是蛮奇怪的。你伤风感冒都有感觉，这么大一位神跑进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很奇怪。这给我不是怀疑你的信主，但是我回过头在想这东西的时候，好像我从小就跟着教会了，跟着妈妈爸爸，好像也没有怎么特别。我不是说要你怀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只是说神信了主。那另外一个，过去我在罪的匣子里面，很可能我还在黑暗权势匣子里面。我多少时候为人家祷告，如果他里面是有一个黑暗权势，后来到冒撞我们就赶了、啊、赶完以后整个过程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可以问我妻子，他一定会讲一句话，我现在好轻松啊。你信耶稣以后你没觉得很轻松吗？刚刚你们不吭气，差点把我吓死了。差点把我吓死，我说在干什么。牧师，你在追求经验？ No， 我不是追求经验，我追求真理，但是我的真理是有经验。我不是在那边只是一个空的一个信仰面打转，我不是在一个什么哲学思想面打转。如果是真的，不仅是 true， 而且应该是 real， 不仅是真假之间叫做 true， 而且它是真实的真，叫 real， 叫 reality。 这就是尼多生弟兄常说属灵的实际，他用这句话，以前我真不知道他讲什么，那叫属灵的实际。他在那边喊他叫的，就是看好多人都没有属灵的实际，他不敢说你没有得救，不过他说也是心里蛮紧张的，就像刚刚他不吭气一样，把我吓死了。这两样你要发生了，所以说因为知道，换句话后面这句话你要了解，是讲从经验的角度。然后第九节也同一句话，那个是从思想，从这个 logic， 从思考，从判断来。你看看保罗用就是这么两三节经文，他用的知道就用的不一样啊。OK， 保罗说，那我们现在谈谈，你信主以后没有感觉到不一样吗？他问。然后就讲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OK， 因为世人是脱离了罪，或是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用了一个字叫做旧人。我要解释清楚，就像罪，我们对罪死，不是罪死，是我们对罪，你可以这样说，对罪死。有些人就说对罪没有感觉，或没有反应，意思说这个人已经不受罪的瑕疵，但罪本身还存在。旧人跟新人还是同一个人，所以不要说啊，这个，我现在信耶稣，我是新人，所以呢，我不叫欧永亮，你看我还是叫欧永亮。但是新人跟旧人还是同一个 body， 同一个人，同一个姓，同一个人，但是他整个里面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要讲的清楚是什么？因为后面用一句话，保罗在解释给我们听的是：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就我们跟他所谓的认同啊联合，第一个事情要发生是什么呢？这个 也要在复活与他联合。 OK，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等于讲，这个旧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与他联合吗？与他同钉死，应该有个事情的发生。这个发生什么呢？叫做与他联合，然后与他同钉死，使罪身灭绝。哇，这个在这个所谓解禁里面要留意，罪身灭绝。你要 understand 这个字，这个 term 什么叫做罪身灭绝？基本上这个字，这个 term 是 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罪性，你要把它分开哦。你就开始可以明白一点什么叫这个所谓的哦，这个什么破碎，你的灵就可以出来。换句话说 ，body 的本身不是罪哦，身体的本身不是罪哦。是在你的身体里面有个罪性，你要把那个分开。为什么要强调这？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当你讲到罪身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弄清楚，你就觉得这个身体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绝对的走出两个的叫二元论，一个呢就是放纵身体，灵魂是重要的，让这个身体就让反正它罪，不管怎么样它是罪，就是说放纵。另外一个是叫做一个是纵欲，一个叫禁欲，叫身体有罪我们就瑕疵了，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呢在整个的还不要说是基督教，就纵然在很多宗教是这样，所以有些就修行啊，有些就这个啊，那有些就走另外，身体是罪，有一天呢这个就要放弃，不如啊我就多犯点罪，放纵一点，让它早早的消灭，这样我的人还好过一点。OK， 我不要讲的太详细。第一个，我不是研究这么深，不过这确实是 argument 在的。这个的观念也用在基督教，在教会历史里面，所以就开始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叫做异端。异端跟这个异教是不一样，异教跟我们的想法完全，异端是什么？中间是有的信仰，但才加上别的信仰跑进来。停在这里，我想这个大家要了解。保罗并没有说我们的身子是不好，是因为我们身子 carry 一个东西叫做罪性，那个罪性就是反抗神，就是不愿意听。我没有反抗神，听问，请问你在家中你顺服你的权柄吗？叫父母吗？请问在公司你顺服你的老板吗？当然你说他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他对的你也真顺服吗？就是他对，但是做法跟你不一样，你就觉得啊没问题，我就听了。现在再用到一个亚当，那个老的亚当，就是神是对，他也同意神是对的，他甘心乐意的顺服吗？身体你总会找的是中性的，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罪性。我要把这个解释清楚，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提醒我们，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死了的人要复活，活人要变化。复活什么变化？这个身体啊，这是身体的改变，是最后的一步。我们的灵活过来，然后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整个的 soul， 我们的灵这个魂呢、啊、也在改变，但还有一样事情还没改变，就是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改变？如果主还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圣经说我们会从死里复活，第一批的是从已经死了就要活过来，另外一批活着的人就是改变的，在改变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发现我们的身体，因为如果长出一个理论来说，身体是坏的，基本上你就不可能服侍神。一说你的身体坏，那你还用？因为我们做事要用身体啊，你出力要身体啊，你跑到做宣教也要身体啊。当你说到我的身体是坏的，一说，所以呢，你不能够碰都不要碰，连神的工作都不要碰，所以也不要说身体，因为身体不好啊，不要去跑去。 我们的身体是中性的，但有个东西是在里面有个罪性，那个的罪性是挪不开，因为这个罪性是跟我们身体合在一起，这个叫做 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那我再解释第二个，这边所解释的是说叫罪身，罪身的意思是 the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什么叫灭绝？在解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解释。东方的解释包括应该包括尼多生弟兄，是说罪身灭，就信主人他这个罪身啊，就 sinful nature in the body， 那个 sinful nature 已经挪走。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还会犯罪软弱？因为死得不够，死得不透，只要死够了，死透了。但是西方的神学包括这些福音派，包括 John Stott 的这帮人，我们的罪身是不可能灭绝，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我们的罪身是不可能灭绝，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好像是不知道哪一个说的，是不是尼多圣殿，我就记不太清楚。你怎么知道那个狗是死的？你踢它脚啊，一踢它咬你，你就知道它活的。所以呢，当人家冒犯你的时候，你就马上，所以你这个狗是，你这如果是个狗的话，你还是活的，你并没有死啊。意思说你的那个老我还没有死啊，或者你的怎么还没死啊？因为你看没有人冒犯你之后，你还觉得还不错，但一冒犯就啊，就赶快咬他一口，这叫做死的不透。然后就大家一些的叫，所以你要钉死啊，你要再重新，就是说你这个人要钉死啊，要死的透啊，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我要告诉各位 ，That's impossible， 不可能。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不可能。所以你会继续活在试探的里面，你继续活在这个所谓的逼迫的压力的底下，你我会软弱，甚至很可能会跌倒，这是事实。那牧师，你讲半天不白讲，你说一个基督徒能够胜过，那讲了半天，那信不信又怎么样？所以你一定要 understand 这个灭绝这个字，要回到字来哦，你不能够只是看中文，中文灭绝就灭绝，就一说消失了，又灭又绝了，就不见了。那么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上的意思是说，让它成为没有能力，让它成为没有功能，叫 function。这个字用在什么呢？用在一个动物的冬眠，大概听得懂。那个熊那条蛇，你不要以为它死，它只是冬眠就是。或许某个这个药控制了另外一个，这是用医药上的名一个做法，就这个人有什么病，所以呢他用一个药物来控制他，这两个大家都应该听得懂。不过我讲后面这个会比较切身。现在我们说糖尿病是医不好的，我们说高血压是医不好的，当一个人呢他去看医生觉得很累啊，什么不行的时候啊等等，医生反哎，你有糖尿病哎，糖尿病，然后再告诉我糖尿病是医不好的，糖尿病是拿不走的，糖尿病是不能够灭绝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怎么办？那就吃药啊，看不同的分量，甚至吃药还不够还给你打针啊等等这些东西。当你没有看医生还不知道有糖尿病，你的生活的状态是一种，等到你看病了知道有糖尿病，那你就吃药，所以用这个药来控制你的糖尿病，所以你的生活会不会改变呢？你会改变，旧的还没有改变的前，还不知道你有这个病还没有吃药前，所以身体那个状况，那个叫做旧人。当你吃了这个药，看了医生吃了药，然后很大的改善，因为有药物控制了你那个毛病，所以这个叫新人。你的身份证还是同一个人，叫欧永亮，但很明显的你发现这个人的健康的状况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在经历的。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是起起伏伏的， 是在于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继续的。有些人呢，这个一高血压、过一阵子后他就不照医生了，他觉得好一点就少吃一点，不再好一点就连两三年不吃，然后一量又高血压了。基督徒就这样啊，你有基督复活大能在里面，你的血压就被控制住，你的罪就被控制住。如果你没有基督在里面，没有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生命在里面，没有叫做重生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就开始软弱，就跌倒了，就头昏脑胀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说这是每个人的经历耶，而且这个经历每个人都知道。请问哪一个说我从来没有软弱过，从来没有跌倒？我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祷告每个人都说，有时候牧师问我，就是问我牧师那怎么办，我又软弱又跌倒怎么办？所以就回到一个地方，亲近神，把自己奉献给神，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习惯，这是你今天在地上能不能够活出神同在的见证来一个必须有的条件。没有神的同在，你怎么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呢？用郭登菲讲的话，没有基督的灵在里面，你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见证来呢？你靠自己，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靠自己本来就做不来，那信完神了以后你还继续回来靠自己，这是加太书说的，你还可以再继续靠自己吗？前面已经学个功课，不能够靠自己，靠自己连神都来到神面前都来不到，只有因信而称义。那现在呢，已经因信称义了，那还靠自己来过日子吗？所以你就一直过一个跌倒日子啊，过一个。所以你需要有神证在里面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我受洗了，信了耶稣了，拿一个受洗证书，我就已经办了这个手续上天堂了。那我要问的是，在地上日子怎么过？保罗讲得很清楚，你还要过，神还要你过，而且神要你为他来过，就用这些我们讲话，为他来活。你跟他说不行啊，我也跟他说不行。保罗说我也知道我也不行，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都不行，但神告诉我们，我们必定行，因为他要帮助我们。所以主的复活有没有在你的身上？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啊，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救恩使罪身灭，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边所说，因为以神是脱离了罪，所以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今天这个罪还是在那里，但它不能够辖制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有个有能力生命在里面，我们已经胜过那个罪。如果这个罪在过去好像一个 monkey 一样挂的，今天这个已经走开。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弟兄很好，他是来到美国才信主，在我读研究院的时候他比我晚一两年来，很感慨，他父母对他非常好，有眼见，就是那他人很单纯，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很喜欢他，所以大家信，他就接受。他父母后来年纪大了，就退休来到美国，在东岸的时候来到美国就住，他就带他父母信主。他父母两个人其实蛮单纯的，我看他们两个父母也是蛮单纯的。我还记得他父亲是一个会计师，那会计师大概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抽烟抽得好厉害。他要受洗，那我们的老牧师带他他很喜欢我们教会，喜欢听我们老牧师这样讲，那主要是看他的儿子要改变，所以他受洗，不过他香烟戒不掉。到了礼拜六，最先不肯受洗有个事情，因为他抽烟了，他这样不好吧。所以我这样跟他说，有人也告诉我你要赶快信耶稣啊，你赶快把香烟戒掉信耶稣啊。我从来不做这种事，你赶快信耶稣就会戒掉香烟。这个本来就是我对圣经的认识，不，我主要举这位伯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见证。 他到受洗的礼拜六挣扎，或者最后终于受洗了，我们也这样劝他。OK， 抽烟那个是习惯，神会帮助你改变，你会不要紧的，你要信耶稣，因为跟永生啊，有关。我们比较是福音派那种，所以他听懂，不过还是卡在里面，就是那万一我信耶稣，那个烟瘾发了怎么办？所以礼拜六闷了一天，礼拜天早上闷了一个早上，因为还没到教会去，就礼拜我们在十点钟聚会，他早醒来。最后他跟自己说这样子啊，因为那个烟呢、啊、这太重，所以要戒到这么。最后他就说这样子啊，我再抽一根好了。每个人呢、啊、这个故事十个都这样讲，他最后再抽一根，赌钱也是最后再赌一把，就是都这样。一说你该戒不掉就戒不掉，看自己。OK， 他就拿根烟，他就画个火柴，一画火柴就熄，点着、哦。我再说他是老烟枪，他不是不会点火柴，就准备要这样的，这就吸掉一根两根三根。他突然很醒觉的告诉他，他不应该抽烟，他不应该抽烟。不过里面呢、啊、挣扎在那里，他觉得胜不过，就那个瘾啊，真的那个抽过烟的人大概应该跟他能够认同的，他争执。这时候他宁愿丢下全世界，只要抽根烟就好，呵呵，以得着香烟为至宝。那时候他真的，最后他做一件事情，再画大概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我现在基本不是一次哦，是好几次。第三次他画完，最后突然他敢 OK， 我就决定不抽了，那又怎么样？所以那个火柴的火，所以还在吹下就。意思说他已经决定不抽了，所以就把它吹掉，就把它放在烟灰缸，那个、烟灰缸啪一下就爆开两半，前面也没有爆开，现在就爆开两半。从那天开始他那个烟瘾就断开了。我也碰过一个也是抽香烟的，再说我不是教条说 抽香我不会说神就圣，因为很多人问说牧师啊，圣经没有规定我不抽香烟。我说圣经没有规定啊，你要抽就抽嘛。但有两样事情或三样事情，第一个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如果有好处，你就多抽啊，越抽越爱酒就多抽啊，本来就这样啊。第二个你会受瑕疵吗？哦，抽一点好玩的，赌钱的好玩的，还有别的情欲好玩的，你进去以后就出不来，那你的身体不要奉献给神吗？你被这瑕疵住，就让主任我提一下，就是你看个汽车杂志是罪吗？你会影响你的服侍。那第三个是见证，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一个软弱一个刚性人看到你这个老基督徒做这些事情，他会怀疑，可能他不见得跟你有一样的习惯，他说哇这个戒不掉哎，那他会开始怀疑他的信仰有帮助。这是另外一个抽烟抽了。有一天呢，他应该已经信主了，应该受洗，他还是偷偷的抽，当然他心中很不安的。不过有一天他在抽的时候，就他已经信，突然一个声音跟他说：“你这样啊，你说要我住在你里面，你里面一天抽烟呢、啊，我在里面受不了哎，乌烟瘴气哎。”从那天开始，他就不抽烟了。有一个伯母跟我说，跟他女婿说：“哎，你看看这个，啊，赶快把烟戒掉，就信耶稣。”我没有看，因为他这个他女婿本来还没有信主，本来就很尴尬，本来就不喜欢信主，起码那个时候。等到这个女婿走开，我就跟伯母说：“我说应该这样跟他说，你赶快信耶稣，信了耶稣，你就不需要抽烟，你有满足，有喜乐，有没有不用挂心。”我们都是以这个来说，如果有一个叫做所谓的目标，如果用这个叫做神的标准呀、律法，我们单单用这个最简单的事情，不要抽烟来讲。守律法是什么？是要把烟戒掉再信耶稣。什么叫恩典？恩典是信了耶稣，烟就会戒掉。所以当保罗说把万事看成粪土，以得基督自保，千万不要解说保罗在修行，把万事看好叫他走基督。 乃至他得到基督以后，这一切就算不得数。恩典是你自然而然放下的，自然而然尝过最好的。其实我的大女儿小的时候，我能从波士顿带到旧金山就跟看我姐姐的时候，我们吃饭她每次都吃个 baby food， 我们就两瓶了，一个是肉的，一个是水果，肉跟蔬菜的肉的这个另外就是水果或蔬菜，所以每餐吃两瓶，就 baby food 一打开就是。我这个大姐没事就说吃饭的时候，那看她妈妈就她就拿个筷子给她点一点，那个我还如果记得应该是蒸鱼的那个汁，蒸就给他尝尝，给我那个老大尝尝。从那天开始麻烦来了，每次给他吃 baby food 他就吐，就把他吐出去。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不买 baby food， 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喂饭给他吃。我再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要经历这位神，你就知道这位神没有事可以比，你就可以把所有很多人都放下。求主来恩待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在说我跟林恩的很多的朋友不太一样，是神的同在是让我活出像个基督的人，不是说只是得一些的能力，也不是得一些好处，是得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埋热一热，事业各样方面也顺利一点的。哎呀，最重要圣灵帮助我们，是让我们经历到这位神。经历神之后，第一个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绝对包括杀人放火那种罪，不好的罪，甚至不是放火离开了神的那种的罪，你也自然而然会把它放开，因为你是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个人事物可以满足你到一个程度，好像神能够满足你一样。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OK， 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来祷告。所以为什么耶稣，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将百姓从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也为什么叫以马内利，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有个复活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活出复活的大能。一方面让这个罪不再辖制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能够更加有能力能够服侍我们的神。服侍不是凭血气，是照着神的心，按照神给我们的能力来完成神的旨意，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为这样个主的恩典啊，这位救赎我们的主，这位铸造今天借着圣灵铸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的唯一的就追求他，更多的靠近他，唯一的要得着就更多的像他，这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看我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再来仰望你，主啊，我谢谢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我谢谢你的恩典在我的里面。哦，主啊，那个从何时是你的恩典，那从都是你的恩典。主，我要感谢你，我就大大的赞美你。主啊，就继续在里面做工，主啊，就继续帮助我，让我更多的能够走进去，帮助我能够更多走在心的里面。哦，让我真知道，主，你是我一切的一切。主，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更多，越靠近你，主，我就更认识，越靠，我就更多的人经历你。哦，主啊，带领我向前，带领我们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可以当作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啊，你说真理在哪里，就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还是说今天应着的真理叫我们真正的得自由哦，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信主人是得自由，今天应着话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我们是一个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的人，我们不在罪的权势的底下，我们不再让罪在我们上做王，我们可以胜过罪，纵然它还存在那里，但是我们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应着这个罪还在那里，常常也给我们去警惕，或者给我们警醒，让我们不至于随便的疏忽了，我们就再一次的落在罪的捆绑的当中。所以主啊，好像一个人有这个病一样，他吃药就要天天不断的吃药。主啊，我们这个蒙恩的 在罪里面得释放的人，我们要天天有你的同在。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常常保持住一个与罪隔绝，而且能够在罪的这个权势底下，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的这样一个能力，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主啊，因此主啊，我们不仅说你是我们的至宝，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宝贝，没有你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会软弱，没有你我们就一定会跌倒，主啊，没有你我主啊，我们就重新回到那黑暗的里面，哦，那个流失的里面。主啊，我们再次说你的话也叫我们得自由，因为你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一个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这样一个的方法也好，一个你的工作也好。所以主啊，我们定义要跟从你，我们定义要紧紧跟从你，我们定义的说我们要与你认同，我们要被你来得着，我们要与你联合，你做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想的就是我们想的，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你，我们可以靠着你能够得胜。谢谢主你恩待我们，我们再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反复思想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一个重大能力，哦，这是可以经历得到的，那个勇气就发生了，那个平安就发生了，而那个喜乐就发生了。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你们感谢主。